来自加拿大的科威斯在中国待了快3年，现在已经是个翻墙老手了。但他承认，中国屏蔽众多网站，无论对他的工作还是个人生活，都带来很大不便。
很多故事线索来源于社交网站，你得不到想要的信息，或者不能马上得到。
科威斯是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的体育记者，他的工作性质需要他能迅速得知或者了解周边发生的事件。很多信息网站被屏蔽，显然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科威斯说，他甚至注意到6月4号那天，几乎所有常用境外网站都被屏蔽，只能打得开他看不懂的中国网站。科威斯是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前一周来中国工作的。他说，当时一些常用的国外社交网站，例如 Twitter、Facebook 以及 YouTube 都能正常登录，但是奥运结束以后不久就都上不了了。科威斯在2007年11月第一次到中国时，发现不能上 YouTube， 但 Facebook 还能使用。而到了2009年新疆暴动发生后，形势更加严峻，有时连 VPN 也不起作用了。VPN 是虚拟专用网络的简称，网民可以通过这种代理服务来打开被中国屏蔽的网站，也就是俗称的翻墙。来自广东从事互联网媒体行业的80后伍家贤 Jason Wu 2001年注意到有墙的存在，以前他都以为是网站自己出了问题。去年3月23号，伍家贤自己的博客可能吧也被封，至今已有1年多。伍家贤本身从事互联网行业，天天都会翻墙，不翻墙没法工作。他说，很多人在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之前是不会翻墙的，譬如大学生打不开国外论文网站，媒体工作者看不了有关暴动的报道和视频。
它的传播速度不足够快，的社交网站基本上都会被屏蔽，所以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 ，Facebook、YouTube、Twitter， 这些被屏蔽就很理所当然了。
伍家贤说，中国国内网站成立时都要备案、登记联系方式，一旦网站出现敏感词的问题，备案所在省份的新闻办、网管办可能会打电话来要求删掉，并进行自我审查。
做屏蔽的时候，你应该是有明确的、透明的制度来支持的。如果他能够做到每一次屏蔽，每一次的互联网管理都能够符合这个法律要求，当然这个法律必须得是大多数人认为是这个合法合理的，但我觉得这个屏蔽就可以操作下来。不然的话，你现在中国政府做的屏蔽都是暗箱操作，你问他可能就说这是依法屏蔽，但依什么法？为什么屏蔽？他根本答不出来。
上海以自杀抗强拆的28岁的李佳妮的丈夫季兵发给记者境外信箱的几十封信均被服务器退回，原因不明。他说，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希望之声、博讯等网站在国内都是被屏蔽的。科威斯一年前在上海报道网球大师赛时发现，赛场的网络允许登录一些被屏蔽的网站，或者在使用代理登录时速度相对快些。即将到上海参加第14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的各国运动员到中国后，也会发现他们通过社交网和粉丝的联系可能要暂时中断一段时间。世界泳坛名将菲尔普斯这次也将参赛，伍家贤说，如果他能够见到菲尔普斯，可能会送给他一个 VPN。美国之音，芳芳，华盛顿报道。